呀，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好。这个是5月3号我们的家庭月的第一周，我们要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非凡的方式跟你们分享我们上帝对家庭的心意。今天早上呢，你看到我们这三个牧师坐在一起，这个是我们教会卓越的男牧师静香牧师还有正恩牧师，他们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大家都很自然的一起共享，一起交流。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呢，这种的信息，这种的分享呢，是从自然的生活家庭里面表达出来的。我相信呢，你们必然能够从这两位卓越的牧师，也是爸爸，也是好丈夫身上学习到很多很多。好的，这是个呢，我就要先问静香牧师了，也不紧张，请问一下，你告诉我们实际的哪方法，你怎么样滋润你跟明雅你的太太，怎么样滋润那个关系，保持那么样温馨啊？
就是这段疫情期间，我就比较，就很常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去问他，有什么需要吗？
哇，
在厨房的那一边，很像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哇，这更好，
很像这个洗衣机坏了，那就要去安排一下，怎么叫人来，赶快的去解决它。
这是太棒了。
然后还有，这个在厨房里面有一些的蚂蚁啊，来的时候那我就去买一些蚂蚁药，可以说现在厨房没有蚂蚁了。
哇，太棒了你。
然后还有壁虎了，他也很怕壁虎，所以都一一的给他解决掉。
解决掉了，没有壁虎了。
对，让他在这个厨房里面就可以很温馨，可以很快乐的在
哇，太棒了。
对对对，
所以去到你的厨房就很温馨了哈，很幸福感，是不是？
是是，
所以明雅一定觉得说很温馨很安心，那你有跟他一起煮饭吗？有跟他一起炒菜吗
没有
啊，没有哈。 OK， 哇，我要加油哈。
好有洗碗啦，
有洗碗，哇塞，这个太好了。所以呢，我相信呢，做太太的，就是看到丈夫这么贴心，帮他打壁虎，帮他处理蚂蚁，帮他，一起的帮助做一点家务，这是最好的。哎，这个牧师呢，一些牧师哇，现在听到你的分享一定会很高兴，告诉我们你怎么样跟他维持那个相亲相爱甜蜜的关系啊。
在这疫情当中我们相处时间就比较多啦，所以我从三块来分享，也是我学习到啦，就是分担体恤还有一个就是为他祷告，这三块
很好。
分担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太太要面要读书嘛，她读要幼教要这段时间他们要面对考试，所以会有那种压力是我们做丈夫的也无法体会的，唯一能够体会的就是帮忙照顾孩子，帮忙分担家务帮忙总是有看到东西自己要主动一点主动一点然后还一块就是我讲到就是体恤啦，夫妻之间难免都有不足的地方，
对的，
都有脾气的地方彼此忍一忍有一句话叫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对的，
所以不用计较太多所以彼此体恤，彼此帮忙，这样
太棒了咯。
然后祷告这一块我就是为他，当他面对考试压力的时候就为他祷告了，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做到做什么，就是来帮助他们。
是了，玉仙牧师太伟大了明雅也是这段时间都还在读书那你们谁去购物呢
购物一般是比较多是我了，因为我比较常来上班，所以以前呢购物都是他了因为在这疫情现在是非常难得能够去购物就是那个要珍惜要珍惜。所以这一次我学到了，当我购物的时候，我不但买自己要的东西，也会打电话联络我太太说，有什么需要我帮你买一下回家嘛。
这是非常很有爱心的一个行动啊，关怀。
对了，就这次疫情当中突然间有这样的学习。
哇，你就是打一个电话，哎，一些你有什么东西要买回去，对吗？哇，他听了之后好高兴啊，是不是？太温馨了了哈。本来要叫你买很多，就又什么都忘记了，说不用买，不用买，你有心就好了，是吧？那你有没有帮太太买东西啊？
有。我们过去都是我过去都是明雅买，所以都是现在有时候我要去买，所以我现在知道去哪里买，就要买什么。啊，我们住的地方也很靠近，
是，
很靠近超级市场，所以就有时候还偷偷的一起去买，
偷偷去买哈，
因为太很靠近，没有问题。
很靠近哈，我们感恩到你们两位牧者，都是非常卓越的丈夫。我想再请问一下，偷偷的问一下了哈，这段时间太太有没有表示一下，你们好像感觉到你们特别比较爱他了？太太有比较感恩吗？有没有这种的表看到？就是太太对你们的跟你之间的关系，她有回馈处说，我好像比较好了，她比较感恩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不要不好意思讲哈。
如果讲到回馈的话，我是觉得太太会留意我想吃的东西了。煮我想吃的东西，
东西越煮越好吃啊！
哇塞，
我太太煮的东西本来就很好吃了，
太太煮的本来就好吃，
你想吃的东西。
哦，就是你可以，你留意到他是在回馈你，是吗？
对，
你可以留意得到，感受得到他对你越来越爱，是吗？那个爱的行动越来越多。太棒了。那静想你呢？
我就因为有一天我在外面很累，就是做这些拔草啊，这些挖土的东西，所以晚上的时候他就会帮我按摩了。
哇，
帮我擦擦脚揉揉背。我觉得
还帮你洗脚啊？
没有，脚就是因为受伤压到，所以他就帮我揉揉一下。
哇塞，
所以这很舒服。
哇，太棒了齁。我相信你们的太太都有回馈你们的改变，你们的爱心滋润的行动齁。哇，太好了。那讲完太太了，家就是有太太有孩子嘛齁。接下来就是要问你们跟孩子之间的互动齁。我知道静想家有三个孩子，两个少年呢，一个还是小的，那么正恩牧师就是一个小的嘛。那么有一些父母哈，这段时间是爬墙壁的哈，因为孩子一个月半多都在家，每一天24/7的相处，会好有压力哦。我不晓得你们这段时间有没有大发脾气啊，有没有失控啊，还是享受每一天，还是觉得说哇，真是受不了了，整天要管理处理孩子，哎，还分享一下啊，你们看，你要先讲吗？
我就男的那个，可能我没有安排他，就是景恩啊，没有安排他做一些东西，所以他就比较长时间在电话，所以有一天我就告诉他不要这样子一直对着电话玩，因为觉得说很浪费时间了，所以也希望叫他就学一学音乐，就他就弹吉他，或者是去看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做这视频呢，所以他也感恩呢，就我们之间的互动都有在进步中，
在进步中
的哈。
就是少年孩子更大的挑战哈。
对，就
哇
有时候就很容易就有摩擦。
那么小的那个呢，你跟他的关系如何呢？
小的那个他因为明雅都有教他读书嘛，因为他要线上上课，所以都明雅都要陪在他身边。明雅就是说现在很像疫情的时候更加的累，
更加的累，
对
呀，妈妈实在是不容易了。
所以就陪德成就上课，很像是明雅说很像是他在上课的样子。
对呀、啊。那你的这个牧师，你讲讲看你怎么样跟你的阿丽娜来互动呢？
其实也很体会有些父母讲爬墙
壁，
真的 真的如果二十四次啊孩子黏倦你的话，真的有些事情你也不能做。但是我很感恩啊，我感恩的是我家有三个，
你家有三个
大人来照顾我的孩子啊，我妈妈、我太太跟我了，所以我本身就回到家里的话，他有一次有一次我们就给他玩童年的，我们童年的飞机
啊，玩飞机
跳飞机那个机啊，他就很开心哦。他就很开心，他自己画了，他就会拉我们玩了，输赢不重要啦，都是我让他赢啦，也没有啦，就是让他陪一个时间好过。其实我孩子，你说会不会看，会不会对接看 YouTube 也是会啊，啊，一停下来就是
YouTube，
所以找这些的活动给他了。有一天啊，我跟他在外面踢球，踢几下的时候。忽然间我们要想做他想投篮的时候，我忽然间想着我有一张椅子哦，以前是在呆说五块钱买的，我就绑在那个墙壁啊墙上哈、让他投篮了、他就很开心了、所以陪伴孩子是可能也要花一点心思创意帮助这个孩子，好让不然的我的孩子也是跟平常的孩子一样对着 YouTube
、
我记得有时候他真的是对着 YouTube 看的时候，我有一次有时候也是跟他看看什么呢，想了解他，也原来他很喜欢做喜莱姆啊，
西莱
姆、啊，
黏黏的
、
okay.
但是对我们大人讲真是啊，没有什么功用啊、他会去研究，会去想，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只能够说容许他看好，他真的是会去做的那个、容许是说去他去做了，不管他失败还是成功、来到我们面前说哇很好。我记得前几天他做失败了，他一只脚，他做第二次做失败了，他有点灰心。他去冲凉房的时候，其实这些方法是他告诉我们的，只是他不敢要那些的比如眼药水，他怕妈妈会浪费钱嘛。
是。
然后妈妈其实有听到，预先有听到，他就说：“这恩，你上去拿那个眼药水。”滴在他的那个喜莱姆当中啊，他这件事他不知道、
okay.
他到现在也不知道、
okay.
他出来都叫哦成功了，他很开心
了，
很开心了，很
开
心了，
原来是爸爸妈妈后面的、
给
他的那个帮助、
我会发现孩子其实 iPad 跟那个除了 iPad 之外，他们更想接触其他的东西、只是我们
是
做父母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陪伴他们这样的。
我听到这个牧师讲的就是那种花时间陪伴，然后花时间花心思去制作一些很创意的活动，不能够呆呆板板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他讲出两点，花时间陪伴，花心思去想创意的方式跟孩子一起。所以希望说我们的父母也能够做到这两样。那刚才金祥牧师也是讲说他花时间跟他的孩子，那么金祥牧师呢，你还有个女儿嘛，大女儿，那你怎么样跟她互动呢？
大女儿啊，她就有做泡菜，她就会自己去安排时间，
是，
然后她也会去弹琴，就是说她的性格里面，她懂得怎么去安排，所以我们就她很常帮明雅，就一起的煮东西，跟明雅一起在厨房里面就做蛋糕，
是
啊，所以他们在这个疫情里面，他们做了好多好多种的蛋糕，
好多
，所以我好有口福，
好有口福。那你有没有称赞过他的？
很少，
很少啊！你看，所以呢，静祥牧师呢，他看到他女儿这么乖，我相信你可能看到女儿太乖了，所以。忘记了要给予他成长，
是，所以我要做新品种的父亲，
新品种的
父亲，
对了，
我们加油，因为过去可能我们的父母亲也很少给这样子的称赞，好，但我觉得说我们是新品种的父亲，
我
们要
认同他讲的
更多的称赞。
我们生活，我们的家庭背景不是那么容易去肯定人，心中很想说哇，他做得很好，但是很自然的。 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哈。也感恩啊，刚才静祥牧师说我们是新品种的父母亲了，
信绝了，
信绝了，所以感恩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呢，就是呢，好像他们两位牧者所讲的，就是需要时间陪伴。我希望你会愿意花时间陪伴，然后记得要花心思制作一些创意的互动活动。哇，这个真的是考我们对孩子们的爱了，感恩这两位牧者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想了解一下这两位牧者哈，也是爸爸，也是丈夫。那么想知道一下我们有一句话说，男人我不懂要不要赞成我觉得不应该要赞成的，就说他说男人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动物哈。我不要赞成这些话，我觉得这是过去的文化，过去的思想。我要宣告说，男人也是最快乐的，最开心的。那么为什么人会有这一句传言呢？因为一般上呢，在文化的背景，我们看男人呢都是比较不善于表达，有事情呢就往里面吞，然后都要表现变得非常的英雄强悍，男人流血不流泪，什么事情呢都不要都不善于表达，这才是男人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我想问问静祥跟这个牧师，你们两位，那你们两位会不会善于表达你们的感情，分享你们的软弱和需要呢？在家人面前哈。
请这个牧师先
讲到这一块，真是我要向我太太跟我的女儿学习。我太太跟我女儿真的是很容易表达他们的心中的感受，也表达他们心，如果他们觉得很喜欢，他们会从他们脸上行动是可以流露出来。
是，
而我就比较属于那种藏在里面藏在里面藏在里面，但是虽然藏在里面，但是你会发现孩子会看得出来。
哇！
我记得有一次我孩子跟我说，爸爸，好像你这段时间都很不开心。我自己不知道我不开心，在他面前不开心。然后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也会跟他分享说，为爹地祷告，爹地有压力啊，就是简单跟他这样讲啦，讲啦。所以特别我也感谢我太太啊，我的女儿从小就因为我太太教她，教她的时候，一直她的那种的，她很爱表达，每天早上起来跟我说爹地爱你，妈咪爱你，所以她来亲我们这样，所以她睡觉之前，她一定要去到妈咪的怀抱里抱一下才过去，所以从她有时候我从她身上当中，我做父亲的都没有做到，但是我就从他身上当中学了，从这个孩子身上，反而他是我在情感表达方面，他是我的老师。
很好，很好。所以从女儿身上你在学习表达了哈，我觉得他们两位这样子给你很多机会空间表达。如果这样子你一表达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难为情哦，因为他们已经 ever ready，
对
他们 ever ready 的是很好，你的空间，你的环境很好，很积极，帮助你表达你的感情和你的需要。那静祥牧师呢？
我的话就因为。可能我的家里的人就比较多是理性的啦，
理性的
对
头脑，理性的
就感性方面是我比较强啦。
你感性比较强。
对，我感性比较强。我知道，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家庭祭坛的时候，那我就真的我知道我有一些的不完全了，我做这个父亲呢还不是这么完美，所以我就在他们的面前就有流泪了，
流泪了，
就是说要继续的就是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同在嘛，就说我要更多的学习了，更多学习。我觉得这个情感的东西如果有神的同在的时候，就是这么很轻易的可以
表露真情，
对，很真情的流露。
是，
那我就看到我的孩子们啊，我太太们，大家都在进步了，我们大家都在进步，在这个 就是在尤其是在这一次的疫情里面，我们就很像有这个那种的表达，那种的沟通是属于这种心灵跟心灵之间的
交流
了。
对
啊，是。
哎，那么你问问一下，那一次你流泪的时候，我觉得是男人如果流泪，我觉得是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最 man 的事情，就是可以真情流泪，不要再相信过去那个文化的谎言啊，男人留学不流泪，千万不要相信这个谎言了哈。那我觉得呢，男人能够真情的流泪呢，是一个最 man 最勇敢，而且最好的一个爸爸的一个表达。你知道耶稣也流泪啦，耶稣最 man 的，所以耶稣都流泪了。所以我想问金祥，那一次你流泪的时候，你的太太跟你的孩子他们的反应是如何呢？
就全部人都
也流泪了，
都很安静哦，就他们就听到我心中的这种的表达，我心中的这种的呐喊呢、就是说，我说真的，我还在学习，
是
做这个父亲的角色，
是
啊、不容易。但是我们好的就是有天父爸爸与我们在一起。
对对。哎，我觉得刚才我听到他们两位分享的时候，有一件东西呢，就是呢，我们他们男人就在学习表达的时候，不像我们女人这么容易学习表达。那么他们两位呢，都表达出一个共同点，就是呢，太太、儿女，就是这个家呢，必须有一个积极正面的氛围环境，让他们表达他们的情绪和需要。因为只要当他们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太太们、孩子们，我们要给予正面的肯定鼓励，然后呢，这个爸爸，我们天下的爸爸呢，就是会越来越英雄，越来越 man。 所以太太跟孩子们千万不要做两样事情，第一样笑他们，第二样不敢回答，那么他们整个氛围就很尴尬。我们已经是新品种的家庭了，只要我们有任何一个人表达我们的感情的时候呢，我们给予支持，给予正面的氛围，建造那个氛围，那么他们就会得到很大的鼓励了。所以我为这两位爸爸感恩哦。我想问你们一下哈，就是说一般的男人哈，你今天下午可以鼓励他们什么东西呢？有关于表达情感、表达内心需要的。因为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知道说呢，男人的表达方式，在我们这一个社区的文化，男人表达的方式呢，大概就是归于三点或者是四点。第一点就是第一点呢就是沉默了，所以男人都不讲话，他就是沉默，就是他的方式。结果呢，惹到太太跟孩子很生气，不懂得怎么样处理。第二呢，就是逃避咯，很多丈夫男人呢，就是你问他，他就是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其实里面是很多事情的，他说没有什么，这个是逃避。那么第三呢，就是也是很常有发生的事情，就是丈夫呢，太太就是不是太太，丈夫就是大发脾气暴怒，然后就拿孩子来发脾气，或者是骂太太，因为太太是最好的沙包哦，可以骂哦。然后呢，就是这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第四呢，你发现很多丈夫们呢，都去咖啡店吃大炮吹牛。其实为什么吃大炮吹牛，这是一个他们表达他们内心里面的无奈、痛苦、压力的方式。所以呢天下夫妻呢，丈夫常常用这种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其实内心很真的需要。那么你们两位好不好鼓励一下我们的弟兄们你觉得说可以用什么方式鼓励他们怎么样表达自己？
鼓励他们表达自己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本身的脸要放下，
面子要放下，
面子要放下，是真的是只有在家里面的是我们最可以敞开心来，
在家里最能敞开，最安全的，
是最安全
的，家是安全的，
是我觉得也鼓励太太们就是也可以就是多倾听丈夫的心声，
是
也不用这么快的去回应，就是我们可以多学习一下倾听然后给丈夫这种的肯定跟鼓励时候呢我觉得丈夫就 得到很大的鼓励安慰了。
是，太太多倾听，给予肯定，丈夫就得到安慰了。OK， 这个牧师呢？
我非常认同啊，金祥讲的第一个要点就是，真的是需要放下面子。
放下面子。
如果家不是成为你是能够敞开的话，我相信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敞开。
对
啊。啊，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敞，我相信男人也是上帝创造的嘛。
是。
也是可以情感表达。
是。
只是我们只是方式不同，要在学习当中。嗯、我觉得我们如果肯学习，肯慢慢敞开，久而久之也会一个习惯。
是。
习惯的话对我们男人来讲，如果敞开的话当然是最好的啦、
嗯、
因为我们里面不会积聚很多垃圾，
是
可以在到家的时候，哇，是一个很轻松，可以把这个垃圾跟当把这个重担，不要讲垃圾，重担跟家人分享的时候，我们相信有句话说、嗯、重担就减轻一半了，虽然他家人不能够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太太跟孩子想听，
是
想听，当我们愿意讲的时候，相信他不能够帮我们分担，但是他会为，可能也会为我们祷告，这样子。
是、嗯、所以这个牧师讲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呢，如果家能够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让男人回家就可以能够勇敢的表达分享他们的重担，他们的需要的话呢，那么这个家如果安给他们这个安全的环境，他们表达的时候，有时候太太或者是孩子其实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但是呢给他们一个机会表露出他们内心需要的时候，那个压力重担已经减一半了。所以亲爱的太太跟孩子们，给爸爸一个空间，让他表达他的需要和他的内心的压力和负担。
是，我还有想到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有一句话就是说hungry man is angry man，
hungry man is an angry man、yes.
所以最好的话，姐妹就是让丈夫先
吃饱、
哦、在整个餐桌里面，我觉得这个餐桌里面是可以很好表达的一个地方，全家人在一起、嗯、所以是一个很好流露的一个地方、嗯
哎，金祥牧师讲的这一点真好的，太太们晚餐啊要煮丰富一点，做的细心一点，把真心放下去，你家的爸爸丈夫回到家看到丰富的晚餐，给他吃饱一下，就不会是一个 angry man 了咯，是吗？这个不是对吧？吃饭重要吗？
重要，
重要，感恩啊，重要。所以太太记得珍惜啊，煮饭给丈夫吃哈。好的，最后一点呢，我们就想问两位牧师呢，你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你们的信仰呢？嗯，
我很感恩，就是这个疫情。天父给我们这个恩典，培育了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呢，我们都会陪伴孩子读圣经，就是有一个7点或者7点半这个开始啦，大概是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左右。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没有做的时候啦，忙的时候没有做的时候，我孩子跑过来问我，爹爹为什么今天没有祷告读经呢？为什么今天没有上去的？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已经习惯了、
嗯、
在疫情当中已经习惯了，因为他功课很快就完成了，我们就有多余这个时间了、哦、然后还有平常时间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平常时间我也是想办法说，想一下有什么方法，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教导孩子，因为我们不是那一种怎样很容易就可以教导的，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日常生活很自然的表露出来，
自然因为
自然表露出来。我记得我听到有一个讲员这样分享的时候，他讲他的孩子玩一个游戏，玩的时候，玩不过关的时候，突然就跑到他爸爸面前，跟爸爸讲，爸爸可以跟我一起祷告吗？爸爸问他为什么，我这款游戏玩很久玩不过关，然后这个爸爸就很真的跟他一起祷告。当我看到这些，哎，是咯，这样小小一点的生活，就是生活信仰带进生活，原来这些都可以带进去、
嗯、
就是我就想从这样方面学习了，就是后来我女儿很喜爱听故事哦，
嗯，
这是 我太太培育出来，从小就讲，就到达九岁，现在还是很爱听故事，听一个不够，还要两个哈。然后我就每一天晚上我们都会讲故事啊，不管任何故事，还好他没有嫌说
重复
啊，故事不好听，还有重复，对，只要有故事听就好了。我就会趁这个机会听到教会有某个人的见证，或者我在那个脸书或者在微信看到某些人的见证，因为你要想故事太多，想不没有，有时候想不到故事，我就用这个见证告诉他，同时就是跟他，就是从这个见证当中让他认识这位神了。
非常卓越，就是陪伴孩子读圣经，日常生活把上帝带进去。
对。
那金祥牧师呢？
我的话就我就是说，越自然就越好。
对，
就是把很像很生活化，就是越自然越好。就是把这个信仰用很白话的方式来带出去。很像或者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夫妻很像哪里有肚子痛呢或者是什么，就训练孩子们就是要自然而然的就伸手出来来替这个，很像这个得成啊，就我们就说要妈妈肚子痛了，你要就开始了，就按手
为妈妈祷告
就按手替她祷告。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家庭祭坛也非常的重要，因为那个的氛围被建造的时候呢，
是
孩子就很深刻的看到父母亲们是如何的敬拜上
帝，敬拜神，
如何的敬畏神，
是
如何的一起来读圣经。那我觉得现在的媒体什么也很方便，
是
现在媒体什么有很好的这些的就很充足，很多资源很充足，所以我们就或者是也一起来很像我们现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晚上就一起看一部戏，然后我们就一起的来分享一起来就是来看带出那个意义出来。
是的，这很好啊，可以一起看一部戏，然后一起分享，把属灵的意义带出来。我觉得说非常感恩的，生活信仰要生活化，就是从家庭祭坛，从每天跟孩子一起读圣经灵修开始，这个这样子的信仰呢跟生活就不会脱节。那你们还有什么东西要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分享的吗？
刚才我很认同金祥讲的让信仰生活化，因为要活出信仰最好越自然越好了。
越自然越好，
因为越自然的话你就很自然活，反正你每一天为什么要吃饭，因为你很自然了嘛，
对，
你就会去吃饭嘛。
是，
所以如果我们信仰变成很自然，给孩子看到很自然，他不会有一个压缩说哇很神圣啊，我们天父很神圣。我就想起一件事情很有趣哦，我的女儿不是最近我不是想画飞机棋，然后下雨的时候飞机棋画在地板的粉笔都没有了吧？
没有了。
他有一天我回来的时候想不要下雨，我说你这个写来干什么天父，我要让天父来看，不要下雨真的是没有下雨我有时候从所以说我还有一点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信心很不足，我们很需要孩子的信心这一块，所以说我们从小如果把信仰教育给他们去经历神，然后他有时候他们的信心会弥补我们的信心。我记得他有一天晚上他牙齿痛肿起来，吃太热了，他整晚睡不着睡不好觉，他就问我们怎么办。我们忽然间忽然间有一句话跟他讲，你祷告耶稣啦，祷告耶稣。他真的去祷告耶稣，他还加了一句话，明天早上就好了，
明天早上就好了。
然后第二天我跟玉仙太太就开始说我们要预备什么东西帮助他这个牙龈痛的肿起来的问题。他竟然跟我讲说，他跟我妈咪讲说，我已经好了，我已经昨天跟耶稣讲好了，
跟耶稣讲好了，今天早上就要好，
今天早上好了他就是好了。所以从这样的当中，我反而从他身上那么单纯的信息让我学习了。
阿妹呀，是的，我们感恩我们两位牧师的分享。那今天早上我们的共享的时间就在这里结束了，祝福大家。
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很高兴侯珊娜在这五月把它定为家庭月，就是我们这 几周这个月当中，我们每一堂的信息呢都将于关于家庭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神要恢复家庭，神非常爱家庭，神非常看重我们每一个的家庭。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天父对家庭的心意。在还没有带入信息之前呢，我们来看看几道的简单的问题，我们来想想。第一道问题告诉我，人类历史第一场的婚礼在哪里举行？人类第一对的新人是谁？人类历史第一个家庭诞生是谁？人类历史第一个婚姻注册官、证婚者、媒人是谁？我相信这四道问题非常简单，但是我要透过这四道的问题，特别是第四道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上帝他自己。婚姻家庭不是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或者某个人发明的，或者他创造的文化，而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婚姻家庭是天父自己设置的，是天父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回去看天父起初创造家庭的心意是什么。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天父非常非常看重我们每一个家庭。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当天父创造世界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所创造的一切都非常甚好，他非常满意他创造，他说了一句 good， 好的。但是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唯有这个经文神这样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唯有在这个经文神第一次在他创造里面提到不好这两个字。神认为什么不好呢？神认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要为他预备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记得亚当没有埋怨说他一个人住不好，而是神主动的觉得他不好，独居不好，于是上帝就怎么样造了一个配偶，那个配偶叫夏娃，成为他妻子，两人呢就成立一个家庭，他们就彼此的相爱，然后代代相传。所以从这样看来，家是神主动设置的，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嘛，上帝最清楚人的需要，所以神很清楚人的需要，神知道婚姻家庭是人必须的需要，所以呢只有家庭呢能够满足人里面互相的爱，互相之间的爱，繁衍后代。所以呢天父呢他用他的爱亲自设立了家庭跟婚姻。所以天父再一次跟大家讲说，天父非常看重你的家庭。不管我们家庭状况如何，每一个家庭在神眼中都是天父的宝贝。所以不要放弃你的家庭，神爱你的家庭。现在我们就要回去来看看神创造家庭的时候，他当初给亚当夏娃的心意是什么。天父对家庭的心意呢，就是祝福与传承。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这样说，神说我们要造就我们的形象，按就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造了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就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里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神说要赐福给他们。第一，简单来说，神创造家庭第一个心意就是要赐福，要祝福家庭。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圣经中最完美的创造就是人类。所以神最高的目的呢，神创造人的最终的心意，创造家庭最终的心意，就是想祝福家庭，祝福人类，好让他所创造的人亚当夏娃可以跟他一起享受属他一切的荣耀与好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回到创世纪的时候，原来上帝这么爱我们的家庭，他渴望祝福我们的家庭，他创造家庭本来就是要祝福我们。但是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还说，神还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意思什么意思呢？神不但要祝福亚当这一代，神很渴望亚当的世世代代，亚当的后代，就是我们的后代，都要经历天父的祝福。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哇，神是多么爱家庭，神是多么看重我们的家庭，他渴望我们这一代蒙福，我们下一代蒙福，我们世世代代都蒙福。我们从诗篇128篇5到6节这个经文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天，更清楚看到天父的心意。这个经文怎么说呢？他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的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里我们再重读一次，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你看到神渴望你的祝福，你这一代得祝福，他也渴望看到你下一代的儿女得祝福。愿平安归给以色列，归给我们的家庭。所以天父真的他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的家庭。现在呢，我们要看一个家庭，这个家庭非常蒙福，蒙上帝祝福，且神透过这个家庭呢，把祝福带到千代，带到万代。是不是这个家庭有什么特别呢？我们来看看一个家庭，在创世纪，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的家族。我相信许多弟兄姐妹们对于这个家族不陌生。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记载全人类的历史。突然间到第十二章的时候，特别圣经特别强调一个家族，就是亚伯拉罕家族。这个家族非常蒙福，我们从新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说，经常这个家族的名字出现，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我们知道说耶稣的家谱就是从这个家谱出来的，耶稣基督就是从这个家谱出来的。所以圣经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第一次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上帝怎么呼召亚伯拉罕呢？上帝这样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三个祝福，大国、大名跟什么大福。所以不但如此，神说如果谁祝福亚伯拉罕，谁祝福亚伯拉罕，我也要祝福他，谁咒诅亚伯拉罕，我也要咒诅他。可见亚伯拉罕这个家庭上帝挺到底，上帝祝福到底。是不是这个家庭比我们好呢？是不是这个家庭有很多特别地方，以致神拣选了这个家庭，祝福家庭到底呢？
当我们如果我们在读创世纪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直到五十章，我们发现这个家庭亚伯拉、以撒、雅各、约瑟，他们家庭背景都不是完美。原来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是平凡的人，他们有他们个性上的软弱，他们有家庭的许多的问题，甚至如果你真的读下去的话，你发现他们的问题比我们还要大，还要严重。但和所以一个不完美的家庭，亚伯拉罕，如果我们看亚伯拉罕，只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两次这时候差一点点他的太太成为别人的太太，他因为害怕危机的时候保住自己命，而把太太说为他的妹妹。所以可以看到说，我相信没有一个妻子想说这个丈夫是好丈夫。他的以撒也是这样，亚伯拉罕家庭也有面对许多的问题，比如说他娶了夏甲为妾，导致大老婆跟小老婆不和，导致他孩子之间不和对立。看以撒家庭也是一样，夫妻的偏爱导致以扫跟雅各发生很多的摩擦。雅各家庭因为多妻或者妻子争宠，兄弟嫉妒或者制造许多的谎言，卖掉兄弟，家事都很混乱。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家族是一个不完美的家族，但是从这一点我看到一件事情，神却在这个不完美的家庭当中，这个家族却得到承受神完美的祝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从上帝得到，你去发觉他们这个家族每一代的每一个家庭的祝福，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什么的共同点呢？就是神祝福到他们一个地步呢，是其他人、外邦人可以证明神与他们同在。我们看亚伯拉罕，当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哥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由神的保佑，以撒到了以撒也一样，他们说我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以撒与你同在，就是以撒。到雅各也是一样，拉班说，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约瑟也是一样，我主人波提法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在这个不完美的家庭当中都不断的祝福他们。就好像当初神呼召亚伯拉罕一样，你要使别人得福。所以从亚伯拉罕家族看到，他们真是从让别他们的家庭，他们真是让他们的家庭，别人因为他们的家庭而得到福气。这就是神的心意啊，神本来就是要祝福家庭的。所以很多次我们相信，很多次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发现很多次这个家庭、这个家族搞砸了天父的计划。但每一次上帝要他们搞砸天父的计划的时候呢，天父都伸手使他们转祸为福，搭救他们。就好像我刚才讲的，亚伯拉罕差一点失去了太太，上帝呢插手救了他太太。那雅各呢被舅舅欺骗，但是呢天父呢却怎么样插手把他应得的工价从舅舅那里补还给雅各。那雅各十个兄弟呢想要杀死约瑟，但是呢神一揭露保住了约瑟的生命，并且呢约瑟成为宰相，保全了全人类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庭非常蒙上帝的眷顾，蒙上帝的祝福。那我们可能会问一点， 难道上帝只祝福亚伯拉罕吗？那上帝是不是很偏心？不是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这样的祝福，一切都是神恩典的拣选，神主动的选中了亚伯拉罕。因为耶和华是天父自己主动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住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因此亚伯拉罕就跟着天父走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天父就把祝福临到这个家庭，因为神心意本来就是要祝福家的。所以但是我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当神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因为神的心意，当神要完成他的心意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愿意去完成天父的工作。因为神要列国万族万民得福，所以他需要一个器皿。那而亚伯拉罕就是那个愿意让天父使用的器皿，愿意成为祝福，并且呢成为列国并且把祝福带给列国。所以今天早晨呢，神的心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也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他告诉我们神要祝福你的家，他也要让你的家庭成为祝福，并且你的家可以去祝福别人，甚至列国列邦万族。但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也要有一颗愿意的心，像亚伯拉一样。就好像我这个戒指，这个是我的结婚的戒指，当我们当你要跟另一半结婚的时候，婚礼上有三个字很非常重要，说我愿意。当我们说我愿意的，代表说我一生当中愿意把我的一生交托给我的另一半。那我想问我们另一，你是不是知道说你的一半已经很完美了，你另一半也不完美，所以你愿意跟随他，你愿意相信他。今天天父也是如此，更我们天父是个完美的天父，他也是一样。今天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这颗戒指，我们家庭的戒指交给我们上帝的时候，天父也跟你说，我要负责你家庭一切的问题到底。因为呢，天父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早已经为我们预备，我们家庭可能现在目前状况可能会面对许多的问题，可能我们面对有工作的问题，婆媳之间的问题，很多很复杂的问题，就好像亚伯拉一样有好多的问题。但上帝已经为我们，他也愿意为我们的这个家庭，他付上最高的昂贵的代价，就是愿他独生的儿子耶稣的命赎回了我们的家庭。因为天父看重我们的家庭，他非常关心我们的家庭，他渴望我们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回去当初一样，他的心意，他创造家庭的心意一样，他让我渴望我们能够享受他的祝福，以致成为他人祝福，甚至万国万福的祝福。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祷告。
我们非常的感谢上帝，他太爱我们的家了，他非常非常看重你的家。刚才这位牧师分享说，他要赐福给你的家。这时刻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家来祷告，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你和我是天父，
你可以把你的心沉淀下来，把你的眼目专注在天父的 身上。天父爱你的家，他天父非常看重你的家。
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呀，感恩我们是天父的爱的创造，我们有一个美丽的梦想。天父爸爸，我们感谢你，家是那么温馨，是那么美好，有你的照顾，有你的拥抱，有你的爱，家可以使世界不一样。弟兄姊妹，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宣告说，天父的爱要临到我们的家。谢谢天父，我们领受你的爱来到我们的家，我们领受你的爱来到我们的心。呀，我们的心有爱的时候，我们的家就有爱，就是天堂了。感谢天父爸爸，继续敬拜他。
你和我
是天父爱的创造，天父给你美丽的梦想。爸爸，我们感谢你，
一路上
谢谢爸爸。是的，我们的爱要使世界不一样呀，因为天父先爱我们。
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穿走往祝福的方向。
感谢天父爸爸呀，谢谢你。只要微笑，只要愿意原谅，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呀。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呀。弟兄姊妹，这时候让我们闭起我们的眼睛来。我们知道今天早上的信息说，上帝非常看重家，非常爱你的家，他已经定义要赐福你的家。正如正恩牧师所说的，上帝决定要赐福你的家，那你愿意领受这个祝福吗？如果你愿意领受的话，这个祝福就能够流到你的家。今天早上我们所在乎的不是一个完全的家，我们所要讲的就是一个愿意再一次给上帝一个机会，让他的爱重新填满你家的一个家。所以今天早上，如果你愿意重新给上帝一个机会，使你这个家，不完美的家，不是十全十美的家，重新得到天父爸爸爱的滋润的话，你就跟我一起来祷告。我讲一句，你在心里面也讲一句。天父爸爸，
天父爸爸，
虽然我不完全，
虽然我不完全，
但是我相信你的爱，
但是我相信你的爱，
你要我不放弃，
你要我不放弃，
因为你完全没有放弃我的家，
因为你完全没有放弃，
而且你决定要继续赐福我的家。今天早上，我愿意，让你来祝福我的家，
让你来祝福我的家，
让你的爱重新回到我的家，
让你的爱重新回到我的家。
谢谢天父爸爸，
谢谢天父爸爸，
我相信，
我相信
你会帮助我，
你会帮助我，
你会建造我的家，
你会建造我的家，
因为我愿意让你来。
谢谢爸爸，
我的家必定要成为一个美好的家。谢谢，奉耶 稣基督名求的，
奉耶稣基督名求的，
阿们。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呢，天父说他没有放弃你的家，他没有忘记你，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让天父有一个机会来恢复建造你的家。那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有领受到有一个妈妈，你因为围着你的孩子一直在祷告，这个孩子可能给你一些挑战，给你一些的压力。那今天早上我们要对这位妈妈说呢，上帝说他听到了你的祷告，他要鼓励你说继续要像哈娜一样，因为当哈娜在哭求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垂听了哈娜的祷告，就赐给他一个儿子。那么今天神说你也不要放弃，神听了你的祷告，他也会医治你的心，他会让你重新对你这个孩子有盼望，而且当你祷告的时候，神会把这个孩子带回来的。所以这个是对一个妈妈讲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呢，今天神要特别医治的一种的人，就是脑生瘤的。如果你本身或者是你家里有任何一个人脑部生瘤的，不管是哪一种的瘤，我今天早上也要祷告说天父爸爸要医治你。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天父认识你。这时刻呢，请你把你的手按在你的脑部，我要为你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释放天父爸爸的医治临到你的脑部，让你的瘤完全的消失掉。Be healed in Jesus name. Amen. 就是因为天父爱你，领受这个医治。阿们，阿们。呀，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今天真的是很丰富啊！今天早上哦，有敬拜，有分享，我们有服事，也有祷告。那最后一环呢，就是大家期待很久的咯，每一个周每一个主日都有五个题目。现在呢，大家看着荧幕啊 PPT， 我就把这个五个题目念出来，然后呢，你们一家人把这个问题呢答案写了，在星期一中午12点之前，你要记得要传给你的组长，组长再传给区牧，然后他们要帮你们打分数，总结最后的分数，一题一分呢，很宝贵哈，很简单。刚才你有专心听到的话，你大概已经知道很多答案了。第一个题目，人类的第一个家庭住在哪里？是不是住在西部呢？你去找找圣经看看住哪里哈。那么第二个题目，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什么呢？回去听刚才正恩牧师讲的道，答案都有在里面哦。第三个，第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是谁的家？你从圣经里面你去找看第一个哦，第一个合神心意的家，你应该要从创世纪去找哦。给你一个 tips 啊，不要去找马太福音哦，不要去找启示录啊，找创世纪，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家。那么第四个题目呢，月柜啊，宝贵的月柜曾经寄放在谁的家多久？后来因为这个家呢借贷越贵，他的家发生了什么事？那么这个就是第四个题目咯。那么最后一个题目呢，要有一点难度，但是也不难，只要你愿意翻开圣经去找找答案就好了哈，可以用圣经来看哈。那么今天找不到，明天可以找的。第一间新月教会的建立是借着谁的家？就是说是从哪里启发出来的，不是直接在那个圣经没有直接讲，他的答案是问题说借着谁的家，所以讲新约圣经哦，请你不要去找创世纪哦，现在是新约圣经是在哪里啊？从马太福音开始，当然他不是在马太福音哦，所以你要去找一找第一间新约教会建立借着谁的家，第二个第一间外邦人的教会建立借着谁的家，第三第一间欧洲人的教会建立是借着谁的家。所以如果你稍微有读圣经的话呢，你都可以找得到第五个题目。那么大家一起加油，我相信你们都行的，很快的你们都找到答案了。找不到答案也不要紧，祷告一下，天父爸爸会帮助你哈。上帝祝福你们享受这今天的五个题目，开开心心过一个星期。 阿们，祝福你们。